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天的新闻哦？我们呢，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哦。从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是锁国哦，都在台湾哦。虽然呢，其实对很多国家来讲，跟相比很多国家相比来讲，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幸运哦。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在等待可以出国旅行的时候。那其实这阵子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他们都前往欧洲跟美国，不管是工作或旅行。不过大家一直很期待也很喜欢哦，就是像回家一样的日本哦，终于要开放哦。那这两天的新闻就是10月份的时候开始呢，日本就会开放边境哦，就是自由行就可以成行了哦。而且呢也免签证哦，你现在要去日本其实还要办一些电子签证，其实是很麻烦的哦。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细琐的问题，比如说回国的隔离，或者是说在那边呢染疫确诊的这些保险呢，其实呢大家还可以再更摸索。但至少已经可以开放自由行了，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已经都去开始要去计划要去订机票了哦。那不知道能不能赶上日本的赏枫的行程啦齁，那祝福大家齁，就是能够一切顺利哦。那我觉得这一集呢，我们这一集其实早就录好了齁，其实这个是大概一个月前就录好的一集哦。那其实我觉得很时间也来得很微妙，就是你看在日本本来在录这一集的时候，其实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在回日本旅行的时候就是可以参考我们这一集的一些事情齁，来去做一些安排。想不到我们这一集要做，因为一些因素大概这个延到这个时候才播放。那想不到就日本就已经开放自由行这件事情了齁，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巧合。那我们这一集呢，其实呢主要呢的内容呢，其实是要访谈一位呢一个副总编辑哦。那为什么要访谈这位朋友呢？缘分也很奇妙哦，就是因为在今年的时候，大概在年初的时候，其实呢我自己呢收到了两本呢我自己很喜欢的书齁，一本是日本纯吃茶物语，一本是京都吃茶记事。那这两本书呢我自己都非常喜欢齁，那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这个吃茶店的爱好者哦，就是吃茶馆的爱好者哦，去日本呢就在京都呢，我们都会特别去自己很喜欢的这些吃茶店哦，像 Inoda Coffee 啦 ，Smart Coffee 啦，哦，这两个是最经典的嘛。然后也有静香咖啡啦、静静堂啊、静静堂北大本店这一些，我们自己都很喜欢的这个吃茶店哦。那所以我自己收到这两本书的时候，一本是谈京都的吃茶店，另外一本其实是谈的是整个日本的这个。各地的这个纯吃茶的这个物语哦，就是它的物语，就是它的故事啦哦。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喜欢，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如果可以来访谈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出版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社的这个出版人，那应该是很棒的事情哦。那也很因为巧合哦，就是认识到这个副总编辑，就是日出出版社的这副总编辑成员哦，那就好想好好的邀请他来好好的聊一集日本的这个跟京都的这个吃茶馆哦，吃茶店哦，那非常高兴哦，这一集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哦。所以这一集呢其实呢就是等于就是呢好好的谈了日本跟京都的这个跟吃茶店很多有关的事情哦。所以如果你是也很喜欢吃茶店的人呢，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啊。如果你还没有很熟悉，因为日本的吃茶店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哦，它其实也慢慢在式微当中哦，其实它很难跟抵得过现在这些最新型、最时髦、最流行的这一些咖啡店。可是它的不管它的咖啡，不管里面的人情，不管里面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哦。有一天不管你有没有办法就是有没有办法吃茶店的里面的主人呢做沟通，其实都没有关系哦，因为其实你到那个吃茶店里面，跟那个氛围跟里面所代表的一切都可以深深的，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真的会被深深的打动哦。好，那我们今天呢 后半段呢，等一下的节目呢，就是整个访谈这个日出出版社副总编辑成员的这个过程哦。当然，因为他自己呢是个很厉害的编辑哦，所以做过非常经典的这个日本的旅日的书籍哦。所以如果你是很早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喜欢看这个日本旅行的书哦，你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感哦，因为会谈到好几本哦，其实都是泽原成员当那个泽编的这个书籍哦，比如说像 Mili 哦，这个我们在很多人一定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接触日本旅行，一定会知道的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子哦，就是日本的这个旅行的女子，她出版了写了很多很多经典的书籍哦。那时候他们成员也当过她的责编，还有 Stanley 哦，这个冲绳的等于基本上是代言人哦。好，另外还有就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小岛旅行的作者凯洛的，也是就是以及奈夫呢一定要去参考的书，也是成员当作责编哦，所以非常精彩哦。从他所以这个整集就是除了谈这些东西之外，也包含了这个吃茶店的这两本书的编辑，另外也推荐了很多很棒的吃茶店哦，会因为现在已经是可以自由行了嘛，把这些名单都大家都可以 booking 下来哦，就是可以回到日本去一一去拜访哦，回到我们很想念的这个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国家跟城市里面哦。好，那我们其实因为今天是吃茶店的专题的关系，所以其实小小的放了一个背景音乐哦，它是一个专辑哦，它是一个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 Yume no Kisa Den， 就是梦的吃茶店哦。好，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今天很精彩的内容哦。好，那我们今天呢相当高兴哦，其实要访谈一位朋友，那这位朋友呢其实是一位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哦，那出版社的名字叫做日出出版社。如果大家对这个出版社不是很熟悉的话呢，其实在几个月前呢，我在这个京都的粉丝团其实曾经推荐过两本我今年读过其实蛮喜欢的书哦，其实都跟吃茶馆，都是跟日本的吃茶馆有关系。一本叫做京都吃茶记事，另外一本叫做日本纯吃茶咖啡哦。那一本其实就是专门谈京都吃茶馆的脉络跟文化哦。另外一本呢是就是日本纯吃茶咖啡，其实是在谈一位吃茶迷呢，他走访了全日本迷人的吃茶馆的记录哦。那当时为什么会知道这两本好书呢？其实就是因为今天要访谈的这位朋友哦，就是日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成员哦。然后呢，再加上呢，成员那时候在出版书籍的时候去的那个就是去发表的那个讲座呢，其中有一场其实就是在台中的一个好朋友乔英所经营的旅人之声，就是我们之前在 Podcast 里面还有在我们的京都迷访谈计划里面都曾经访谈过的朋友，所以其实缘分其实蛮微妙的哦。那后来其实跟成员聊过有过几次聊天之后呢，其实因为又觉得年纪其实没有差太多哦，所以发现其实彼此之间有很多哈日族的共同的记忆哦，因为他也是哈日族哦，所以感觉到非常亲切。再加上这两本很喜欢的书，而且也知道成员其实很喜欢旅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拿来上我们这个小小的节目哦，真的非常高兴哦。那我们现在呢，先欢迎成员，请成员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哈 ，Hello 棋子，谢谢你的邀请，然后。那个不好意思，稍微更正一下，刚刚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日本纯吃茶物语。
哦，对。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非常谢谢棋子，很喜欢这两本书，也帮忙做了很多的推荐，然后觉得就是出版路上可以遇到就是有共同喜好的同文层，真的非常的开心。对。
好，那因为呢，成员呢，我们可能我们访谈很多来宾的时候，其实都基本上会从他个人的很多的经验跟他的一些跟旅行有关的东西开始出发、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请成员可不可以简单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就是刚刚其实有介绍，就是我现在是在日出出版担任副总编辑的位置，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算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就是公司系统，所以其实就是我并没有特别担任什么管理职，我就是虽然是副总编辑，但是我就也是负责自己手上的书籍制作。然后我自己觉得书籍制作很像是一种很像传统的制造业，就是一本书的从无到有，然后编辑就是从中有点像是穿针引线吧，把很多人一起都进来，然后最后成书，然后上市发行这样子。然后我自己的就是工作经验的话，因为我自己大学是念新闻科系的，那毕业之后我就一直是待在就是跟出版相关的产业。我过去曾经待过就是杂志社，然后也很短暂的在就是网络媒体做过记者，然后最接下来的话就是也做过一些跟产业代编，然后或者是特刊，然后书籍，应该说我到之后这可能将近15年左右我都是担任就是书籍编辑的工作，大概是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旅行的关系，所以就是我自己经手过的书籍当中还有一定的比例它都是跟旅行有关的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对啊，因为成员呢，他后来我之前跟成员聊过天，他在比较早之前，因为他有待过杂志，就是有待过台北 Worker，
对对对，
角川嘛。
就是我在台就是已经去年底停刊的纸本台北 Worker， 我应该说我的出社会第二年之后的工作就是进入台北 Worker， 就是台湾角川书店，然后在那个公司我就是一共。进出过两次，然后在那边工作过蛮长的时间，然后应该就像刚刚棋子一开始提到，就是我们是哈日族年代的人，所以其实是在就是杂志最兴盛的那个时期，然后进入就是这种杂志产业，然后又是日本公司，所以我们就是在那边的总编辑一直都是日本人，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工作蛮长的时间，就是是我自己还蛮珍惜的一个经验这样子。
好，那因为我们知道成员是后来其实一直做书籍的编辑哦，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其实都做了蛮多跟旅行有关的书籍的编辑，而且在跟成员在聊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成员做过了很多的几本书籍的旅行的书籍的编辑的那个书籍，其实是我心目中觉得是很棒的旅行的书籍哦。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成员稍微聊一下哦，之前曾经做过自己觉得哪些印象很深刻的旅行书籍，跟哪些旅行的作家合作过，然后又有什么样特别的回忆呢？
OK， 我想应该如果是对大多数读者可能就是也许都比较会有印象，可能是跟史丹利一起搭配了好几本的就是冲绳的旅游书的系列。那其实在还在角川书店时期，我们就已经有出过合作过第一本叫做去我的冲绳，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是工作调整，就到现在的公司上班之后，我原本是在另外一间叫启动文化的出版品牌，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我们有一起合作了就是史丹利冲绳不能停，然后这本书我们也后来也有出了增订版，然后以及另外做了史丹利前进石原岛，就等于我们前前后后一共出合作了大概4本5本左右的就是冲绳主题的旅游书。对，然后就是因为它刚好就是搭在就是台湾人很喜欢去冲绳玩的那个时间点，就刚好在出书之后，然后台湾人去冲绳旅游的人数啊或是那个什么班机啊都非常的越来越好，然后我想应该是大家会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本。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自己因为喜欢旅行的人我相信一定都知道，就是旅行作家 Milly， 他就是一位就是那个就是一独自旅行的女子这样子的路线，然后他也是写过非常多本就是日本各地的旅游书，然后后来就是有跟他合作了就是京都的旅游书叫做 三回目的京都，然后我们后来又出了一个改版，叫做旧又去了京都。那这个改版书其实调整幅度还蛮大的，其实就是新增了很多的内容，然后以及也有跟他合作一本就是镰仓的旅行书，叫做镰仓海街好日子，就是也很高兴有跟米莉有这样的合作。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跟凯洛，就是他可能在很早期网络就是很有名的一位就是传奇女子，然后因为就是之前很就是很疯，自己很向往就是日本的濑户内艺术祭，然后他算是很早就有开始有去就参加艺术祭跳岛的部落客，所以后来就是有跟他合作出版了就是小岛旅行这本书，然后就是由他来介绍就是在濑户内艺术祭这些城市跟岛上面的各种艺术作品，然后跟一些就是旅游跟饮食的资讯。然后这几本应该都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反应也比较好，然后就是内容上也是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的几本旅行书这样子。
对、因为这几本其实都是非常有名的旅行书籍、而且其实、合作的这些作家、其实应该也都是 我觉得应该也都是在旅行的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像三立我一直以为他是艺人，然后听那个
他其实
成员讲说，原来他其实也是本来也是部落客。
对，他也是部落客。应该说，就跟史丹利这个系列合作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是在角川书店的同事，然后他后来就开始写部落格，然后也出了自己的书，然后因为他就是一个就是轻松好笑的形象，然后。后来因为我们一起去冲绳旅行过一次，那次是我去完之后很好玩回来跟朋友们讲，所以后来就是我们有在一起去了一趟冲绳，然后他也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就是才会蹦出这个 idea 说好像台湾都没有什么冲绳的旅游书，那个时候其实就连翻译的也很少，就说我们要不要自己来做一本，所以就是最后就这个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去了冲绳拍回来，然后把它出成书，然后反应很热烈，所以后来才会一直还有在出后面那么多本这样子。
我觉得 Okinawa 有可能真的是应该是史丹利他们开始炒出来的，因为之前去日本的人其实不太会去 Okinawa。
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这个系列比较是有点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就是我们出第一本的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刚好日本刚开始开放，就是我们可以去那边租车开车的那个时候。对。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已经可以自驾了。就变成、
那差很多。
对对对，就是可以自驾旅行，我觉得对于开拓台湾旅客在日本东京大阪以外的地方旅行这件事情，就是给了很多机会吧。所以像冲绳这个地方，因为离台湾近，然后它的确很需要开车，因为它的大众交通工具没有那么方便，然后但因为它又是个适合开车，然后适合亲子，适合情侣，适合朋友，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就每次去都很开心，所以后来就是书出版之后，其实因为我们也一直有跟就是冲绳观光局台北办公室这边有一些密切的合作，就是一直都配合的蛮愉快，然后也很高兴冲绳后来变成就是台湾旅客，就是据观光局的人后来有说，就是他就是已经是排到前三名。就是可能就是东京京都之后，就是一度胜过北海道，就是出发班机的密集度这样子，
因为很方便很近啊。
对对对，就是而且因为就是出书，我们那时候可能办活动或干嘛，或者是他自己很多网友会给他很多回馈，就是我们都觉得还蛮开心的。
而且呢也你看那个成员讲也曾经跟 Mili 合作过啊， Mili 根本就是我们早之前、比较早之前就是有在比较早有在日本开始在日本旅行，就已经
对
那时候日本的书籍旅行书籍很少，
没错，
那基本上都一定会找到 Mili 的书籍，因为那个他算是在台湾书写 日本旅行专家，是非常非常前面的前辈。
对对对，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前辈，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我要怎么形容他，就是很有自己生活 style 的一个就是姐姐。虽然那时候其实我记得我应该也就是留粉丝页留言搭讪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最后跟他见了面聊天，然后就是最后终于有坦诚合作这样子。因为他原先也是有固定配合的出版社，然后后来就是变成好像就是跟他聊一聊，他也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但是他当时已经排定很多出版计划，所以我就是跟他见了面谈好可以合作，到书真的做出来其实应该就是过了两年吧。
对，
就是等了他蛮久的。
对啊，那个算是我们这个日旅的大前辈。
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也是非常经典哦，我后来听到成员讲这个，哇，原来这本书也是成员当责编的，太厉害了，就是小岛旅行哦，这个是去濑户内一定要去看的书哦。
没错，就是对这本我觉得应该说就是在编书的时候，尤其是旅行主题的书，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就是书的作者来源很多可能会是我们去谈的，然后也会我们其实也有出版过一些是来投稿的作者，然后因为其实投稿旅行书的作者真的非常多，但是还是会去看一下他的旅行地点啊，然后他的写作的角度跟方式，然后去看有没有我们自己觉得有兴趣的。然后像凯洛的这本小岛旅行就会是我这边去主动洽谈的作者，那我跟他就是我们过去比较像是网友的关系，就是会去看他的就是网络上面的 po 文啊动态啊，然后因为知道他就是去过濑户内艺术季，然后2013年那一年就是又是一届嘛，然后那时候春天的时候就等于有在关注的人就又开始会很热烈的做一些讨论，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有跟他聊起这件事情，因为我那一年自己有计划要去，然后所以他也一直在讲就是要准备去啊干嘛干嘛的，所以就也是跟他问起说你会不会有兴趣写这个地方，那他当然是很有兴趣做这件事情，然后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自己对这个艺术季这以及濑户内这个地区就是他自己可能很有感觉，然后他可能也会就也蛮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当写这个地方的可能第一组第二组作者这样子，因为当时也还没有什么台湾作者写过。
对然后
就我自己不管是于公于私啊，我都会觉得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就是他在于书写就是关于日本的旅行，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写的领域非常多嘛，日本的旅行他写设计写艺术写饮食，我觉得他都有很独到的眼光，然后他的文笔又非常好，所以当时就也算是很快就讲定了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很快的在领他的旅行计划，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在因为濑户内艺术季他每一次举他是三年举行一次，
对，
然后每一次他就会是大概半年的展期，然后会分成春季夏季跟秋季，然后每一个季节当中他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下一季，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就已经是春天要开始前，所以就是变成我们可行的工作时间一定就是赶在春夏季把他可以去的旅行去完，然后在秋季开始前或是在秋季的一开始的时候把书给赶出来，让秋因为而且当时就是据就是那种调查就是大家可能都会锁定秋季的时候去玩，所以就觉得秋季可能是个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赶在那一年的就秋季开始的时候出版了这本书，然后我自己也是在出版前哦，就是书整个定稿要送印的时候我就自己先去了这样子，就是我自己也去成了我的濑户内艺术季的旅行这样子，
就等于跟着书跟着自己的书去旅行就对了。
然后当时在做这本的时候因为我们后来是有在书里面设计一个就是小别册，就是你可以撕下来的一个骑马的小册子，是一个地图集，那时候我是带着我的地图集的就是我自己印的那个打样带去用的， 就是一整本的稿子太厚，所以我是有带着那本小地图去我的旅行这样子。
你看这本书多么用心。
而且因为就是做那个小地图别册，就是因为它真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其实后来这本书再刷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改了装订方式。第二就是再刷的那本，它就没有，它的别册就直接合并在就是整个内页里了。
嗯，
所以其实如果有买到就是第一版的读者，是那本真的很珍贵，因为那本的地图是可以拆出来的。
是，
对。
所以呢，不过我后来听说，其实像小岛旅行设计的这么，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设计跟编辑非常好的一本书籍，它也没有在后来其实也是绝版哦，就是
对，就是其实后来也绝版，应该说。就是我自己觉得，尤其是自己有在编旅行书的关系，就像刚刚前面提到，像史丹利的书或是 Lily 的书，就是我们后来其实都有做所谓的增订版，就是在可能旅行书市场或是就书店的就是销售上，旅游书很看时效性，所以有时候可能这个旅游书已经出版两年三年了，它很可能在实体书店都不一定会被陈列，除非它就是很畅销的书，所以就会对读者来说，他们也会希望一直都有最新的资讯，所以导致像这样有些书籍我们后来就会决定用增订的方式，可能去抽换一些内容，新增一些内容，就是让它可以再继续保持下去。那小岛旅行这本就是我自己也觉得稍微可惜，就是它我们其实是有再版的，但是等到就是第二版最后，然后我们的就是原本的合约期间也差不多的时候，其实就纸本的销售几乎没有什么在动，所以其实后来就是业务部门那边也有做一些评估嘛，就是如果我们无法有更新内容的话，它其实无法再这样继续卖下去了。
是，
对，所以后来其实他目前的状况，我记得应该是我们的纸本书已经绝版了，但是电子书好像还是有继续销售的。
嗯，
对，就是电子书版本还是可以买到，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蛮讶异的，就是虽然当时我自己是认为凯洛是最好的作者写这个地方，但后来的确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台湾作者写这个地方。所以我也是觉得好像它的确还是非常好的一本书，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艺术季它终究因为每一届都会有几乎全新的作品，然后濑户内地区他们的就是店家就是还是蛮多新的店家出现啊干嘛的，所以导致的确尤其这本我们是2013年出版的嘛，所以它的确在时效性上面我会觉得它好像真的就是对有些人来讲它可能稍微旧了一点。
嗯，
但是如果说要去看这整个假设艺术季它是怎么开始，这些假设每一个岛的特色以及我自己觉得濑户内的特点是蛮多，就是户外的艺术展品他们是继续留下来的，就像例如大家都会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直岛那颗草间弥生的黄南瓜，
对，
就它其实是在艺术季前它就存在的艺术品，然后它在每一次艺术季它也都会是一个大家一定会去看的作品，虽然它现在好像还没有装回去，之前台风被吹坏以后它现在还空着，今年听说会装回去，但所以说就是这本书我当然会觉得纸本绝版了，我自己觉得很可惜，但是现在还买到电子书，所以就是如果有人觉得还有兴趣当初没有看到的话，也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买电子书珍藏，就是而且当时那时候可能对这本书真的非常非常有爱吧，所以那时候就是写文案啊干嘛都自己觉得有投注很多的感情。
嗯，
对，那时候我们的书腰的 slogan 是一生一定要走一趟的跳岛冒险，嗯，就觉得没错，就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那时候就是有跟非常非常多朋友推荐去这个地方，去过的没有人不喜欢的，就是都会觉得是很独特的一次旅行经验。
所以呢，如果有看到在二手书次看到这本书，
没错，
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对
对，因为这本因为小岛旅，因为这本书其实它因为濑户内它三年才一次，如果你是以实用性来讲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说，好像 讲过的东西好像不是这一年的，不过因为以整个脉络来讲，还有整个让艺术季的行程来讲，这本书其实还是介绍非常棒哦。
对，而且例如尤其像是濑户内那几个岛啊，就是最多艺术，就最多集中最多艺术品或是美术馆的就是直岛嘛，因为它原本身就是一个，你不管何时去，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展品在那边的。然后在这本书里面，直岛也还占了一定的就是版面。然后那些美术馆，例如地中美术馆啊，然后什么加计划那几个艺术展品，他们都是持续在展出的，然后他都有做了非常好的介绍，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就是旅行参考书籍。
是，
对。
哦，那刚才成员呢就是讲了几本非常厉害的这个他曾经做过的旅行的书籍。
没有没有。
对，就是就对，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幸运啊，而且其实也很厉害，能够有机会做出这些很，就是既然其实书籍本身，其实我觉得最比较棒的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书籍，其实它即使过了很多年，你人家也不容易遗忘它，其实它就是会一直存在在，就会有人记得它。对，我自己是啊，因为我自己有做过一两本书，其实读者蛮喜欢的，所以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到，习惯尽管接受经过了十年，你发现还是有读者在买你的书，而且还在给你回馈，你就觉得哇，原来能够出一本这样的书，其实是对你来讲，或者是对出版社来讲，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没错，就是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正好也可能也是因为旅行书它比较。对于购买的人来讲，他很可能真的会进行这个旅行，就是因为看了这个书，所以你得到的回馈会是比较很实际的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哇，好高兴哦，就是有人因为这个书去了这个旅行，然后他也很喜欢。
是是是是，
对，
确实。好，那我们聊了一下这个成员这个跟编辑的旅行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其实会先谈一下成员个人的一些旅行的经验，然后我们
是
最后大概到后半段的时候，其实才会聊到我们这个访谈一开始想要就是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讲这两本日本的吃茶馆，还有对，然后另外也是会请成员推荐一下这个跟自己跟这个吃茶馆的这些缘分，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推荐哦。那我这边接下来想要问一下成员，就是说我知道成员第一次旅行的时候，其实就是去东京。那
对，
然后他也跟我一样，就是他是因为我们年纪没有差太多，而且他也是
初代哈日族，第一代
是初代，这算初代哈日族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分，但是就是有点像是去日本旅行，其实有点像自然而然，就是我们受。我们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受哈日的文化影响很深，不管是动漫或者是日本的歌曲或日本的日剧，是，所以去日本其实是一种理所当然，因为你一直听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你怎么可能不去，对不对？那我想要请成员稍微聊一下，因为我知道成员去日本到现在其实已经也二十几年了，那你可以对，那你可以谈一下说，那你当时第一次到日本自己的一些感受吗？
好，就是我的第一趟日本其实是应该是我23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跟我的妹妹，她那时候还是大学生嘛，我跟我妹妹还有她的一对同学情侣，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东京，就是自助旅行。然后因为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就是自学日文，所以就是虽然没有就是很强，但是因为那时候也是想说啊，因为学了日本好，学了日文会一些日文，然后我们都很喜欢日本，因为我妹妹就是她后来也就成为了一个追星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还不是追星族，她后来就成为追星族，然后就一起去玩，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是住在那个新宿，有点忘记了，在那个新宿都厅旁边的饭店。然后那时候然后那时候应该说，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都还蛮年轻，然后那时候自助旅行好像在那个年代也比较没有那么常见，所以老实说我们那趟旅行去了哪些地方我已经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那时候真的非常兴奋，就是哇，去到那个日剧里面看到的地方，然后我们还有跑去那个京都都厅的楼上，还有一个展望台，因为那是免费的，
对对对对对，
就在旁边， 然后我们就上去看，想说哇，好夸张的地方，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那时候真的有点就是乡巴佬出国，就是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但是就是好像那趟旅行也还算蛮顺利的，就是吃东西买东西也就这样，用我们就是学到的日文也就这样顺利进行完毕了。所以后来就是之后就变成可能就会跟同事一起出国玩，然后就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日本这样子。一开始起就是东京东京、然后后来也开始去就是关西地区，去大阪啊，去京都啊，去神户啊，然后才一直到一路才开始慢慢拓展，开始会去到一些其他的地方这样子。
那因为我之前也跟成员聊过，就是说因为成员去日本，因为已经也时间也蛮长了，而且其实一开始因为你就是在日媒的杂志嘛，
对，
所以其实本来去日本出差或者是采访，其实感觉应该是蛮长的一件事情，对，而且应该因为去日本也都是自助旅行，然后可能也后来不论是工作或自己的旅行，也都是各种方式可能也都是有尝试过、哦、不过后来其实聊过之后才也知道说、欸、其实成员其实因为他很喜欢旅行，一定不可能只去日本而已。
嗯，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成员自己去过的国家跟城市里面，你们说说看你自己最喜欢或最怀念的地方可能或城市是哪里。
嗯，对，就是就应该说，虽然出国次数真的很多，但我去过国家的确没有到很多，因为可能三分之二都集中在日本。然后日本以外的话，可能东南亚，我有去过就是泰国啊、巴厘岛，就是台湾人都会去的地方。然后以及因为就是史丹利的关系，我们还有合作一本夏威夷的旅游书，叫做《史丹利来去夏威夷》，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去夏威夷采访了十几天的时间。然后以及我自己就是有去欧洲玩过几趟这样子。那以就是日本以外的国家或城市的话，就是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柏林这个地方的，就是德国的柏林。嗯，
对，这已经听过好几个人说过。
对，那时候其实当初会想要去柏林，也是因为听到别的朋友在说他们之前在柏林就是待了一个礼拜，在那边过日子，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物价又很低，相较于就是欧洲其他城市，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对这个地方有点心动，就觉得啊，好像是个就是有点酷的城市，因为它可能不像例如伦敦、巴黎这种比较就是观光客为主的地方，然后它过去就是又是很有一个就历史背景的地方，因为它曾经就是有柏林围墙，是有东西德对立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蛮多就是艺术设计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是我跟我先生有一年就是决定我们要去柏林玩，然后我们是从阿姆斯特丹进，然后坐火车去柏林这样子。
对。
然后在那边其实待了一个礼拜吧，然后就是过去的欧洲的旅行经验啊，对我来说都还是会带有一点点紧张的感觉，因为可能就是英文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好像听说都说欧洲比较多扒手，很乱。我在巴黎也被扒手扒过，就是过去的经验，就虽然喜欢，但是你会比较是谨慎一点，然后也会知道自己是在观光旅行。那但是在柏林的期间，我就是对我们来讲，可能那是我们刚好是第一次使用 Airbnb， 所以我们是住在一个很可爱的小公寓里面，就是整个旅行的感觉就好像多了一点生活感。
是，
然后柏林这个城市就是它可以让你还蛮放松的，然后在路上可能就是因为柏林人就是也没有很花俏，他们就是很自然的样子，然后店家也都很友善，就是你在那边的就是简单讲英文，然后大家都对你非常的友善，然后物价其实就跟台湾差不多，他们的咖啡比台湾还便宜，就是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在这个地方好像大家都就是这里的生活感你会很有感，就是你很有感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你甚至会觉得哇，这里甚至你觉得你有可能可以住在这里。然后我们去柏林的时候就也有朋友介绍了一位住在柏林的台湾女生，然 然后他有跟我们碰面，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多推荐，然后就是非常羡慕他可以住在那个地方。
对，没有，我还没有去过，但我已经听朋友好几个朋友推荐过，所以以后之后要去德国的话，一定要去的，而且。
而且后来，
事实上我
好，就是因为我后来也是有同事，他后来就是嫁给德国人，但他是住在别的城市，比较南边的城市。然后他就有说，就是他们那边其实就还是相对比较传统，就可能对德国人来讲，德国人也不会，德国人不觉得柏林很德国，因为柏林其实是很国际化的城市，所以他就住在柏林的外国人很多。
嗯，
对，所以他们可能有些就是其他地方德国人也不会觉得他很德国这样子，我就觉得还蛮有趣。像我们可能去那时候我们有去一间可能朋友推荐的墨西哥餐厅吃饭，然后就听到里面的两个店员用英文在聊天，其实其中一个人并不是德国人，他就也是一个外国人这样子，就是你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然后但是就是会是让你觉得是舒服的。
好，所以那个成员有特别提到说自己很喜欢的城市就是柏林。那如果因为去最多次的还是日本嘛？
对。
那如果是还在日本叫你排名，你说应该是有难度。那如果你最怀念的旅行会是哪里呢？
最怀念是不包含日本吗？是全部的旅行？
没有，就日本。如果只是日本
哦、，OK，
那又回到日本的话，
又回到日本。就是我。就这趟旅行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讲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是我的家族旅行，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我们有一起去京都赏樱花啊，不说错，怎么赏枫叶，就是对，因为我妈妈是就是天蝎座的妈妈，就是枫叶季节的妈妈、对，然后因为
那边过生日，
对，就是爸妈妈过生日，然后因为我妹妹后来就是前面有提到她后来成为追星族嘛，所以后来她就是工作几年后她就又就是去日本。
她追什么？她是追某一个团体吗？
她是追阿拉西。
阿拉西。
她是追国民天团阿拉西，就是她是喜欢二宫和也，所以她后来其实是有在申请到奖学金去日本念硕士，然后她就留在日本找工作，所以我们去。就去京都的那一趟的时候我妹妹还在东京，所以我们就是跟她在京都会合，就是玩了一个五天四夜，然后头两天就是我那时候有特别订了一间就是在鸭川旁边的那种町屋民宿，
对，
然后我们的那个房子就是它的因为它有两层楼嘛，我们睡在二楼，它一楼就是客厅，然后它的客厅就是大落地窗，打开就有一个那种往外延伸的木板阳台，就可以坐在阳台上发呆，然后就对着鸭川，然后住在那边的对住在那边的时候，我爸爸他就会早上起来，他就会自己走出去鸭川那边散步拍照拍照，然后就是他们都很喜欢，然后很喜欢那个旅馆。然后那趟的话我们就等于是追风之旅嘛，就是开始往那个各个枫叶名所去朝圣，然后去蓝山啊，去什么南禅寺啊，然后去拍枫叶，然后也吃了一些不错的好吃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跟家人一起旅行吧，就是我自己觉得跟家人旅行和自己去玩的差别还蛮大的，因为尤其是你可能会觉得你要带大家去哪去哪去哪，然后家人在旅行中会有的摩擦也不会少，但是就是在旅行结束后你还是会觉得啊还好有去这一趟旅行这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还是特别有意义的一次这样子。
对对对，跟家人的旅行就是这样子。
对，
是
就边玩边吵，然后回来看照片还是觉得很开心这样。
所有的总和，不管是好是坏，可能它就是会变成一个总和。对，
没错，
变成还是会变成一个很难忘的记忆啦。好，好。
现在
那我们呢？
你有听到咕咕声吗？你可以先等他过，不好意思。
有啊，我听到咕咕声。
我们家
是时钟的声音。
对，我们家的咕咕正在叫。
没关系，没关系，就让他叫吧。
好。
这个，然后呢，我接下来我就想要问一下成员，就是说，既然有经过那么多旅行，那有没有曾经在旅途中发生过非常难忘的事情呢？
可能就是去巴黎的那一趟吧，就是遇到扒手。那次真的很生气，很生气，而且因为 就是那一趟的情况是哦，我跟我先生那是我们蜜月旅行，然后我们那一天
你们是哪一年去的？哪一年去的？
我是2010吧。
哦，2010年去的。
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要去圣母院。
是。
然后哎，是就是，然后因为那边就是应该说，因为巴黎就会比较多就是骗钱的人，所以我们在就是在圣母院的时候，就是本来就是我们已经先被就是路上的人就是用为你祈福的理由帮你绑什么幸运绳，然后要跟你要钱，对，就是被别人骗，然后那时候就我才很生气，我先生你干嘛停下来听他讲话，干嘛干嘛，就我才在生气他，然后后来我们就要坐一个就是那种小缆车上去圣母院那边。然后结果就在缆车上面的时候，就是突然就很挤，然后就突然进来一个女警察，就开始骂一些像吉普赛人的人，然后他们就下车了，然后大家就还想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等到那个车子开上去，然后我才发现啊，我的包包里的钱包已经不见了，然后这才发现哦，其实刚刚那一整群人他们就一伙的。就是他们上车来叽叽叽叽叽叽叽，然后就会有一个假装成警察人来把他们赶走，然后他其实就是借机逃走，然后根本是在就是电车开车之前，然后所以就发现我的钱包整个不见，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出门的钱是放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就有点身无寸闻这样子，然后就变成就是我才念完我先生，然后后来就变成我自己也出了糗。然后就赶快找警察局报案啊，然后因为他身上还是有信用卡嘛，所以后来我们是用信用卡在地铁站买车票，回去我们的公寓，因为我还是就是每天只会带当天要用的钱在身上嘛，所以
不知道，对，
就是我们的民宿还是有钱，只是说就是什么证件信用卡都掉，就还是有花一些时间打回来挂失，
是
当天就有点受到情绪受到影响，但是后来就回去住的地方拿了钱，我们后来就去吃了一间铸铁锅餐厅哦，很好吃的餐厅，就吃完以后就也心情放松许多，但就是就有开始有比较警戒一点，就接下来的旅行当中，对，
了解，
对，而且
我
们去的是圣心堂啊，不好意思，不是圣心堂。
对啊，我想说巴黎圣母院好像不用坐缆车。
是蒙马特的那个，对，就是所以我们后来圣心堂也没上去看，我们就气冲冲的离开。
不过后来因为我听到人家在讲那个法国跟巴黎的经验，因为我是比较早去的，其实可能后来变化很大啦，我大概比你早十年。对。
所以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扒手吗？
没有欸，真的没有。而且其实观光客当然也比较少，然后其实你讲的这些什么就是帮观光客什么骗钱什么，
对，
好像没什么遇到，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巴黎真是一个太舒服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超级喜欢巴黎。
因为其实就是蜜月这趟是我第二次去巴黎，在这之前几年前我跟朋友也去过一次，然后其实就是大体来说，就第二次的巴黎我也是很喜欢，而且我自己觉得就可能第二趟遇到的人都很友善，所以反而很舒服，就是但是就是发生了就是这个扒手的事件，就是有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如果有机会当然还是会想要再去这个地方，
是
但是就自己知道要小心一点，对。
那呢，因为我们呢接下来就是要谈那个我们等一下会讲的吃茶店哦，那我们就是想要先回到京都一下好了，那不过因为刚刚其实成员其实也稍微有谈过一下他的京都的旅行，也是跟那个家人的最喜欢的旅行其实就是在京都嘛。对，最有印象。那不知道成员是什么时候开始去京都的，然后后来其实在京都的就是在京都有没有就是在这可能去京都其实也非常多次了。那因为我知道成员很喜欢京都，那什么时候开始会特别喜欢去京都的哪些地方，后面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些地方，可不可以请成员稍微谈一下。
好， 京都的话，就是第一次去应该是跟我朋友，然后我们应该也是大阪加京都这种组合的行程。然后那时候也是秋冬季节，也是去赏枫，可能是在2005或06年左右吧。然后那时候也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已经12月了，所以其实已经几乎枫叶都掉光了。但是我们后来很幸运在京都御苑遇到最后一颗枫叶，所以在那边拍了超级多照片，就是其实那时候已经几乎掉光光了。然后那是第一次去京都，那应该说在去京都之前，应该就是因为我可能那时候还在杂志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平常看很多日本杂志，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可能在2000年那个时候，日本他们自己也开始就是涌起了一股关西热吧，就是关西地区的风潮，所以很多就是旅行杂志啊，或是女性杂志，他们每年都会有很多关西或是京都的特辑出现，所以就是你也会开始耳濡目染，他说哦，京都这个地方好像很多很不错的店，然后有很多的庙啊、古迹啊，步调很悠闲，然后应该也是有受到这样子的印象，所以开始想说我们不要都只去东京了，开始去关西地区走走。然后所以第一次大概是可能2005或06这个时候吧，然后在这之后陆陆续续还是有出去，有去过蛮多次，然后当中有一次就是我自己我唯一一次的一个人旅行，对，应该在2011年的时候吧，然后那趟就去了12天吧，就待在京都，然后我就住在祇园那边的饭店，然后就是每天就大概想一下今天要去哪些地方就出门，有时候可能就走路啊、坐公车啊，或是骑脚踏车就都有。然后我去的
去这个天数其实很棒，因为去这个天数基本上不叫不会赶行程。
对，而且我去的时候其实也是枫叶的季节吧，就是也是10月11月，所以其实我去的那个时候刚好遇到非常多的庙都有就是夜间特别开放，
是
或是有特别打灯，然后我就都有挑就是有特别打灯的庙去看这样子。然后那一趟就自己去的那一趟就是也跑了蛮多咖啡店的，就是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然后但是因为是自己就是第一次旅行嘛，我就觉得就是虽然你已经出国很多次，但是真的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尤其是晚餐的时候会比较难熬一点，就是比较难一个人踏进某些类型的餐厅，但是对，就是会比较害羞一点，但是如果是去到咖啡店或是吃茶店，就会又会觉得哦还比较安心啊。
对
因为在那样的店里很多一个人，也很多一个人的女生，所以就是你不会觉得你很突兀，人家不会觉得你怎么很奇怪，所以就那些地方有那个拯救了我一些就是不晓得该去哪里的时候。
那成员在京都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地方呢？就是或者是说你在京都会特别做什么呢？
就是如果去京都，只要时间允许啊，就是一定都会去那个 Smart Coffee 坐下来点一杯咖啡，点一下松饼，想说啊，我回来了。对，就是在那个京都的四条河原跟四条屋丸跟三条中间这一大块哦，就是他们最热闹的闹区，应该因为通常去那边还蛮常就会住在这边的饭店，像我自己习惯订，像之前是住祇园那边嘛，然后后来也会订就是四条河原订这边的饭店，像那边有一间 Super Hotel。
哦，
住过两三次吧，
那个是超级台湾人超级多的，
对，就觉得啊很方便，然后又好订，然后我也订过那边的，就是那种像民宿的地方，就是觉得啊交通很方便，然后要往哪个方向都很 OK， 所以就是还是会，就算后来没有住在那区，就还是会习惯回去那边走一走，或者去晚上去仙斗町逛逛啊，
是，
然后去鸭川旁边河边散步一下。像有一年跟我朋友，我们那年是其实我们是先冲去直岛玩，然后最后回到京都，然后那是夏天的时候，所以我们那趟就还有去那个纳凉床上吃饭。
贵船。
对，不是桂檀，就是纳凉床，就是鸭川在夏季的
鸭川的纳凉床。对，
仙斗町那条店全部都会搭那个
会搭船，对，
对，就会搭那个木板出去，我们就在上面吃饭，觉得很就是很特别。
对。好，那因为我们接下来其实会谈日本的那个赤茶店哦，那我也知道说其实刚才有提到了，所以你住在那一区，那你应该有去过玉多福吧？
其实没有哎、
欸，没有哦，因为玉多福就在那一区，而且其实你没有，下次可以去。
有
他们那个
我没有去过那边，我就是有去 Inoda， 然后614也有去，然后 Small Coffee 有去，然后还有那个我想一下，那个 Faransoa 吃茶店。
对，
那间我有去过，然后像住那区的时候有一次啊，应该就是跟我爸妈去的那次，然后晚上我还自己一个人跑出去去了那个Elephant Factory。
哦，
他真的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找了好久，就还有半夜跑出来喝咖啡这样子。
玉多福，不过玉多福它不算是，它没有那么老啦，但是它就是一样是那风格的啦。
对。
不会。因为下次去的话，老板应该会跟你谈得蛮开心的。因为老板很喜欢台湾人，因为他好朋友是台湾人。
哦，哈利吗？
对，应该是另外一个，我们认识有另外一个朋友，跟他非常非常好。
Okay.
然后之前其实因为我有访谈一些很喜欢京都的朋友，
对，
有，那他就是其中，对，就跟我讲了很多他跟那个 Nodo 桑之间的一些事情。Oh.哇，听着觉得哇好神奇哦，就是哦，
对，
就是这么他们怎么这么热情，就是说不知道，就觉得哇，这个他们这个日本人就是对一个这个台湾人怎么这么好，就是
好
看了他，就是听了他讲之后啦，觉得蛮特别的。
好，等到可以开放之后，一去就跟他说我是台湾人。
是对。好，那成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茶店的，而且对我是这个其实我之前没有特别问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时候会开始喜欢，然后也会开始在旅行之中会特别安排去这些地方。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一个人去京都那次开始吧，对，应该说因为那趟因为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变成你可以就是慢慢想。就是不用先提早安排好行程，然后就是只去自己，就是应该说不用顾虑，也不用顾虑同行的朋友，就只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待一下也没关系，也或是走很远也没关系。所以那趟有排了比较多吃茶店，那趟我就也有去了那个静静堂，就是京大的那间，对，那边我就骑脚踏车去的，就是就也有跑比较远去的一些吃茶店。当然我觉得也是受到说可能看日文杂志啊，然后旅游书，因为他们蛮早也开始在就是针对吃茶这一块做蛮多的介绍，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那次我就有特地去了比较多间，然后应该说因为我觉得吃茶店那种就是旧旧的气氛，然后以及好像有点像是那个闯入别人的日常的那种感觉，是我还蛮喜欢的。然后老板可能也许年纪有点大了或干嘛，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观光客都还算蛮亲切的，尤其你可能会一点点，你会一点点日文的时候，他们也不会那么慌张。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几次的经验也都还蛮愉快。所以假设在之后旅行，因为不见得每次都可以安排到吃茶店，但是会把它放在心上。就是如果有刚好遇到在附近的，就会想要去看一下这样子。
是
喝杯咖啡休息一下那种时间，因为我觉得
对，而且像我自己是很爱喝咖，我自己是很爱喝咖啡，然后我自己也是蛮爱自己冲咖啡的。
对，
我觉得日本这个老吃茶店的这种他们的那种冲咖啡，
对，生培，
我觉得真的好特别，因为。这个在我们其实像我们台湾的咖啡的文化跟咖啡的烘焙技术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对。
不过在日本的我不知道，因为在我在台湾喝的这个重烘焙的咖啡就是跟日本的这些老吃茶店的咖啡就是不一样。
我们
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个感觉它对，就是那个它弄出来那些豆子跟那种煮出来那种咖啡的味道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
非常的特别。对。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 特别讲一下，我们其实就是也是因为这两本书跟水源认识的，就是那个《京都吃茶记事》跟《日本纯吃茶物语》哦。那其实我也是很，就是也特别想要听成员来聊一下这两本书。其实这两本书呢，也很希望推荐给就是喜欢，不管你喜不喜欢吃茶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日本很独特的一个文化。
嗯，
哦，然后其实在也许在我相信在世界上它应该是也是蛮独特的文化，因为在很多的新的咖啡馆不断的出来的时候，可是这吃茶店在日本的许多的都市它依然存在着哦。
嗯，
那所以想要请成员先聊一下，就是当初因为我知道日出出版社其实是出的书蛮杂的。
对，我们就是
不一定是不是只有出这个，它是
对。我们是综合型的出版社，所以其实我们也还蛮多，就是那种心理励志啊，然后社科跟这种商业类型的书籍。然后只是我这边手上也会处理，就是我这边手上负责的书刚好可能因为今年有挑到这两本，就是跟就是吃茶有关的主题。然后《京都吃茶记事》这本，应该说因为自己很喜欢京都，然后的确在台湾的就是旅行书市当中，京都它还是一个就是蛮受欢迎的主题跟城市吧，所以假设以京都为主题的书籍，我觉得加上应该说吃茶，因为我自己一直很有兴趣，我会觉得说哇，讲京都这个城市的就是吃茶历史。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判断是台湾应该会有一定的读者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然后我们就也很顺利有拿到版权这样子。
嗯，
对。然后另外一本那个《日本纯吃茶物语》，因为这两本书其实出版时间很相近，然后的确拿到版权的时间也蛮相近，那时候也是想说啊，正好这两个主题可以搭在一起，就是让他们好像可以就自成一套的那种感觉。那日本纯吃茶物语的话，它介绍的是日本，就是全日本，就是47都道府县，它可能没有全部都介绍到，但它就等于几乎遍及了，就什么北海道、东北、关东，一直到九州、冲绳，对，就它都有介绍到。那所谓的挑选的标准的话，就是作者自己很喜欢的店，那作者自己是那种超级的那种重度吃茶店爱好者，对，他可能他不到30岁的年纪，他就已经跑遍了全日本3-4千间吃茶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夸张的事情。然后他在里面挑选了110间他自己很喜欢，或是他这当中店家背后的故事比较特别的。然后我自己，然后以及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当初在出版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店家就是休业了，但是就是出版社跟作者他们都觉得要把它保留下来，还是做介绍，就虽然它不在了，这个可能就比较不是就是一般旅游书会做的方式。那这件事我也会觉得啊特别可贵吧，就是因为它就是包含着一种好像过去的很多故事的一个场所。对，然后这本书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现在出版的这本，它其实在日本也是增订版改版书，应该这样讲，就是二版书。因为作者当年在2013年出版之后他就意外身亡了，所以其实很可惜，就这个作者也就只有这一本书，就是他据说他有非常大量的笔记，他可能本来是可以写非常多本关于就是吃茶店的书的。那就是在他，反正他后来就不幸就是过世了，但是在多年后，就是可能日本也很多吃茶迷就觉得这本书应该要再出版，然后出版社也有这个意愿，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再次把它用全彩的方式出版。因为当时他们一版的时候是部分黑白，然后内容是全部保留的，但他们有再重新去确认每一间店的营业状况，然后以及他们的售价是不是有调整，有再做一次就是资料的 update， 但是内容就是原原本本照着当初的版本。然后因为这是他们的一版跟二版相隔了7年的时间，所以已经又有20多间店已经又结束营业了。就是有这件事有点感伤，就是啊，果然就是抵不过时间。应该说出版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遇到疫情，但是很可能就是这种老吃茶店他们遇到的可能会是店家遇到了都更 或者是他没有继承人，就是老板都年纪大了，就是反而比较多是这样的原因无法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就一方面也觉得这个背后，就是他后来就是知道日本在版，然后我们又在拿版权，就会觉得啊，这个故就是这个背后的故事也就是还蛮有意义的，就是他是为了要保留 一段记忆。然后虽然现在在日本吃茶店也越来越少嘛，然后就算我们现在好像还无法出国旅行，然后我们他介绍100多间，我们也不可能每间都去，但是就是就我觉得就是文化层面去看待的话，也还是会觉得这样子的介绍还蛮有意义的。然后你自己在编，我自己在看稿的时候就也勾选了几间我有兴趣的，想说那个以之后希望他们还在，然后可以亲自去拜访这样子。
对，日本纯之茶物语其实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像成员讲的哦，其实我就是他反而就是那些店家休业了他都还收入在里面，其实他这样做反而呈现出了这一本书的高度，就是他就不是一般的就是导览书而已。
对， 对，
而且因为那个作者过世之后，就是这个书籍其实在出版过之马上那一年同一年作者就过世了。
对，
不然这个作者应该可以出个10本。
对，理论上他应该原本可以出好多好多的，但就是对，英年早逝。
对，所以其实这个背后的这些故事还有这个他所这些埋在里面的这些意涵哦，其实都让人觉得说这本书其实是特别的珍贵哦。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按图索骥的把这些里面的书的里面的绝大部分的店大家都全部都放到 Google 地图里面去。
已经做好一个 Google 地图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之后如果有机会，就是疫情结束回日本的时候，就有机会去那些城市，就可以去这些老地方看看，然后甚至会想说，我带这本书去，
对，
跟那些老板，就是
可以跟他们聊聊说，其实
对我觉得会蛮有意义。
台湾也出了这本书哦，因为我觉得里面的，因为应该说，因为就是它里面介绍的店家多数都是可能1950-60年代开业。哦，就是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
对，都是蛮有历史的。
对，
对，好，那这因为出了这两本，我觉得自己觉得很棒的书，那可以说一下，就是可以请成员说一下，这两本书出版的一些过程，会不会有，会不会，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是说，那时候在出的这个时候，出版这两本书的时候，自己的感受可以稍微提一下吗？
好，就是这两本书就是前面有提到，就刚好都是在差不多时候拿到版权的。然后我应该京都吃茶记事这本，那时候看到书讯介绍，就是拿就审在审书过程就有，就是一方面是可能我自己就是对京都算是比较认识，然后京都的吃茶店我也认识的比较多，所以在看作者的介绍方法的时候就觉得。该说惊喜嘛，就是因为他其实用一个历史就是时间轴的关系去介绍，咖啡在京都这个城市是怎样从一开始发展到现在，因为他其实也是有写到就是第三波，就是虽然当中很大一块是在讲就是吃茶店的发展，以及我自己觉得比较珍贵的是他介绍了就是店家跟店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之前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特别看到过，就可能这个 A 店的老板曾经在 B 店工作，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开业，或者是这个 A 店他们后来也开始自己烘焙咖啡，他的咖啡豆其实也供应给什么 B 店 C 店，就是他们其实关系是错综复杂。那我觉得这当然也是因为京都这个城市的规模不大，所以这些店家之间是可以有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今天如果是在东京可能就很难有这么复杂的交错了，刚好就是正好它是京都的关系，以及它就是作者有提到一些京都的就是历史背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咖啡文化上有这么可以这么早开始有自己发展的一个脉络。然后所以其实说在看，而且我觉得我还蛮幸运，就是这两本书老实说在编辑过程都还蛮顺利的，因为两本书的译者都翻译得很顺，而且像京都这一本的译者 他自己可能对吃茶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吧，所以京都这一本书有非常非常多的注释，在解释书里面提到了一些基本常识，那个都是译者下的，就都不是我加的。
哦，
就是他其实针对蛮多，他针对蛮多东西去做了一些解释，例如，就是我会觉得他很用心，就是他应该说，因为其实尤其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书到底要加多少注释，那个本来就是一个有点难拿捏的状况。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一方面就是译稿很顺之外，他下了一些注释，我也觉得还蛮贴心的。尤其是某些时候你自己可能会已经比较难判断，就这个词是不是一般读者也都看得懂，是不是要去多做解释，那这个字做解释，那是不是这个字也要做解释，你就会也怕会没完没了之类的。
对。
但是他下了一些注释，我都觉得哦还不错，他可能有针对一些名词的历史背景做介绍。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本书读下来，他其实不，我觉得他算是有内容但又可以轻松阅读的书。所以自己在看稿的时候，我就是一方面也觉得哇对于自己过往跟京都这个就是在京都旅行跟就去这些吃茶店的经验，然后被结合进这个书的内容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还蛮感动的。
嗯，
就是哦，原来这是这样，原来这是那样，下次我一定要怎样怎样，就会蹦出很多这样子的想法。然后你自己也会知道说，这本书像我相信，就是对于咖啡文化或是对京都有一定喜爱的人，他们一定也会很喜欢，因为他的内容真的就是很扎实。
嗯，
然后
对这本书其实
对，就会觉得
如果喜欢京都吃茶店的人会非常喜欢。
嗯、对，就是会觉得哇，这真是一本很棒的书，不愧那个这本的作者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吃茶迷，虽然可能没有另外一本作者那么夸张，但他就是本身是文字工作者，然后对于就是关西地区，尤其是京都的吃茶店，他就一直也有做很深度的采访。然后他的，而且这本书的状况是，他其实当初是作者的前一，这个作者的前一本书，他是一个就介绍京都咖啡店的一本，比较像是那种特刊木刻的那种大开本的书。然后他当中有一个单元，就是在介绍京都的咖啡的类似小历史好了。当初他可能只是一个10,000字左右的采访，然后他在采访的时候，可能就自己发现了很多。想要更多想要再去深入探究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把它整个延伸成现在这本书。
嗯，
对，它其实也是从一个就是杂志的企划，应该说特刊的企划，然后一直把它放大，一直挖，就是他自己也有写到说他也没想过就是这些店家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以前的他也不知道，就算他已经是就是这么一直在跑就是关西地区的这种吃茶店的采访的人，也都是因为这个采访才知道这些事情，就所以就会觉得他就是很用心在写。而且因为这本书在日本的出版社啊，叫做淡交社，就是淡水的淡，然后交通的交，淡交社，它其实是一间京都 local 的出版社，它并不是什么就是什么讲坛社、宝岛社这种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大型出版社，它其实是一间就是 local 出版社，是他们家的书。
那这个画画的这个画绘图这个是本来就有的，还是后来？
你说封面的绘图？
对对对，那是后来你们
对对对，我这边另外请人画的，就这个这画画的这一位叫做樊宇，他也是我过去有合作的作者。
我知道他有出版过京都的书吗？
对对对对对，手绘京都日和的作者。
对对对
对,
对，
我跟他也合作了几本。对，这本他的也是，就是那时候就是确定签到这本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决定我的封面要用插画。然后那时候也其实也设想很多人选啊，可能想要哪种风格或干嘛干嘛的，然后。后来就是怎么想都觉得好像樊宇是最合适的人，然后所以就跑去问他，因为他之前就是工作的关系，他就比较少接插画的案子，所以一开始就没有，一开始先把他排除在外，但后来就是左思右想，然后就还是觉得好像他是最合适的人，而且他对京都也很有爱， 所以就是一问他，他马上就答应，因为就先给他看书稿，他说他要画，他要画，就很开心。
嗯 嗯, 嗯。
然后那时候请他，因为我有先把我几个想象的封面的，就是那个图的画面，我们有先讨论过。
对。
然后他的初稿提给我大概五六款吧，就是五六种样子。然后但是就是现在的这个版本，就是用那个 Inota 的桌面的这个版本，就是我们两个都觉得它最合适。虽然它的其他版我也有很喜欢的，但是就觉得好像它真的很具代表性啊，就是它的这个红白格纹的桌布跟就是桌上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们家是有。但他们是有自己 logo 的一间店，所以就是又更
没错
更醒目。对，所以的话就是无悬念，就是请他继续用这个版本画下去。然后其实事后就是
这个封面是真的太棒了。
对，而且事后就是版权代理公司有跟我说，就是日本出版社那边很喜欢这一本书。
就是你们用了这个封面是不是？
就是用了这个封面，他们很喜欢。然后以及因为后来很巧的是，就是那个我不是说它是一个京都的，就是楼地方的出版社，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出跟京都或关西有关主题的书，也很多历史方面的。然后他们后来就进去了一个员工是台湾人，然后他好像是在就是他在京都忘了是念到硕士或博士，然后他就进了这个出版社工作，所以他有看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嘛，所以他就是后来有跟我们就是版权代理那边反映说，就说这本翻得非常好。
嗯，
对，就觉得哦很开心，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合作这样子。
对，连日本他们自己原来出版社都觉得这个我们在我们在制的这个再版的这个翻译过来的做得非常的棒。
对。然后像那个日本纯吃茶物语的封面也是、是一个就是在冲咖啡的老伯伯嘛，这个就是日版，这个就是日版用的封面，日版的插画、所以那时候看到日版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封面实在太可爱了，所以那时候老实说我是先被封面吸引，然后才去开始 check 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才发现它后面的这些故事。所以那时候这本就也是本来就决定会直接用这个图改成中文版的样子。然后就觉得它没有需要再请人重新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图了。
对。这两本书太适合包在一起。
对，所以后来
一起打包带走。
对，所以后来在博客来我们是有把它包成套书一起卖的。
是啊。
而且套书价钱优惠到我觉得很夸张。所以。
真的吗？
对。
好，那一样哦，大家如果有听到哦，真的是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本书之后会不会一直卖下去。所以但是。
这两本其实就还我觉得可能出版以后也就例如像棋子也帮忙推荐啊，就是我觉得还得到蛮多人的协助，是帮忙推荐给大家，所以其实销售状况还 OK， 他们两本都已经都在刷了。
是太
就非常感谢大家也一起喜欢，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假设你自己编了一本自己很喜欢的书，但是它不见得市场也都很喜欢，所以就是能够大家也觉得它很好，然后就用新台币下架它，我觉得非常开心。
嗯，好，那因为呢，陈元这两本书，因为刚好他自己也很喜欢吃茶店，然后自己又做了这两本书，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有缘分了。那他自己也去过了不少，就是自己也吃过了一些蛮多的吃茶店的。
对，
那我们先想要请陈元先可不可以跟读者推荐一下你自己喜欢的吃茶店，你可以推荐京都的，也可以推荐不是京都的，都可以。
好，就京都的，我就是刚刚说到的 Smart Coffee， 相信应该是台湾人最爱的京都吃茶店吧。对，应该说，我觉得因为它老实说，是因为它的地点的关系很方便，就是
在
旅这对就是旅行中去它一下很理所当然，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店员们都还坚持穿着制服，很可爱，就是都是那个叔叔阿姨的服务生了，但是他们就穿着很就是笔挺的制服为你服务，就是我觉得很喜欢。然后 然后像如果有去的话也都会再带他们的咖啡豆回来，就会觉得啊，这是一整套的行程这样子。然后京都之外的话，就是可以介绍，就是我们去濑户内艺术祭那一次，就是在高松市的时候的，去了一间吃茶店，叫做城之眼，就是城市的眼睛这样。然后他这个也是在小岛旅行里面有介绍到的。那城之眼这间店，它比较应该说，我觉得它比较有，它本身有很多的就是故事啊，就是个吃茶店，它可能是在，就是它应该说是在吃茶店，它从它的建筑本身到它里面的配设备啊，就是它都是在日本就是很就是艺术建筑发展很蓬勃的时候交集在一起的一间吃茶店。就是高松的这间就是吃茶城之眼，它其实就是当时它的背景，就是它是在1960年代就是开幕的。然后他就是除了就是他本来就是名建筑师的作品以外，那这家店里头就是他的内装也很厉害，就是他里面可能他使用的是什么大阪万博会的时候什么日本馆还是什么馆那时候做 sample 时候的什么墙壁好了，就是装进这些店里面，然后或是用了很厉害的音响，就它其实是结合了非常多在60年代日本的就是艺术家或是建筑师的作品一起，就等于这个店本身就像是一个艺术作品一样。然后那时候也是看了，就是在看书稿的时候看了介绍，觉得啊，这家店实在结合了太多厉害的东西了，然后就说，所以我们就去了这间店。然后老板就也是一个老太太这样子，然后就是端茶端咖啡给我们。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哇，就是坐在一个古迹里面，然后那个店本身也有一点点就是老旧的味道，这边没有贬义哦，就是体感上跟嗅觉上都有一点年代感，就觉得很特别。然后它在就是高松市也是一间就是应该说蛮重要的店家吧，就是如果有去濑户内地区旅行，因为通常都会停留在高松嘛，就这间店还蛮推荐去看，它就是一个很多历史结合在一起的一间店家。对，然后可以再推荐另外一间吃茶店，应该说因为会去到这间店的故事有点有趣，我们是因为看了一部日剧叫做《忘却的幸子》，然后这个日剧就是在讲每一集都是女主角她会去一间店吃东西，她就是吃美食，然后某一集她就是去了一间吃茶店吃拿破里意大利面，那因为就是日本的吃茶店里面的餐点就是那个拿破里意大利面是很经典的一个就是基本款，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特别记住了这间店的名字，它叫做泥人形，就是泥娃娃的意思。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应该是2019最后一次去东京的时候，就是有特地在那个午餐之后我们去那边吃午餐，所以我们已经避开了就是午餐的人潮。然后它是一个地下室的店家，然后就是那种很深沉的木头色系的装潢。然后当时店里面只剩可能两三桌还在吃饭的上班族，然后我们就还很幸运的坐到那个剧中女主角坐的座位这样子，就有一种那个朝圣的感觉，然后意大利面很好吃，对。就觉得也很有趣，应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日本的吃茶店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有些时候因为剧的关系而去了这间店，对我来讲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就是不过消失的也蛮多的啦，如果有机会去的话、还是好好把握机会，如果看到一些吃茶店破破旧旧的没关系，你就走进去，
对，就是不要怕走进去，
对，真的走进去就对了。对，好，那书里面呢，就是有提到说，其实书里面其实也就是这两个书里面其实也都提到了蛮多吃茶店的、哦、就像我们自己也去过一些，可是还发现哇，好多都没去过。
对，真的。
那有没有什么哪一些店成员觉得回日本旅行的时候特别想要去的？
像那个就是京都吃茶记事里面， 有一间哦，他的名字怎么念？他叫咖啡 Bibliotheque Hello。
嗯，
不晓得我们念对那间店，因为它就在二条城旁边。其实我骑脚、
欸、
我骑脚踏车是有经过它，然后也有朋友去过推荐，但就是每次都是错过它。我也都经过过，但我没有进去喝过咖啡。所以
的空间蛮厉害的。
对对对，因为它是用钉屋改造，然后它又把中间整个就是打掉挑高，然后有一整面的书墙，就是本来就一直很想去在名单中，但就是一直跟他错过的咖啡店，所以这间是下次我觉得一定会去的。
对，
然后跟那个四川屋咖啡
是
看了书
之后，经典
的咖啡，对，就觉得哇，好多故事在里面，然后所以这间也会是下次会一定想要去看看的咖啡店。
嗯，
然后如果是日本纯吃茶物语那一本的话，就是也是因为这次这本书我才知道一个就是协中门系列的店家，因为在书里面出现了好几次。
对，很多。
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好像是一个就
是
一个
门派，是不是？
他很像是一个门派，但他又没有一个，他又不是所谓的加盟。然后他感觉就是因为先有一间店，然后很多就是理念相同的人就会继承这个协中门的名字去到一个地方开店，然后他们就会挂上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协中门，什么什么协中门。
但是因为名字的关系，感觉很像某一个邪教。
对对对，以前可能曾经看过，但你没有特别去留意，就会觉得是很怪的东西。然后这次看了书之后，才发现说，哦，它其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背景，所以可能会想去那个四田谷协中门。
是，
会想要去看看他。
嗯，
然后以及这本书里面，福冈有一间叫做阁楼魔，
嗯，
然后就是我妹妹，因为她现在住在福冈的关系，就是我觉得也比较有可能去，而且因为她有提到，就是阁楼魔他们就也有同时在做，就是一些就是艺术家展览这样子的工作，就它不只是一间咖啡店而已。
嗯
嗯，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兴趣，会想要去看看这样子。
嗯，
对。
那有机会，如果呢自己有阅读到这两本书的朋友呢，里面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吃茶店。
嗯，
哦，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或有兴趣的。之后如果有机会回日本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自己按图索骥，能够去找这些，亲自去造访这些吃茶店，我觉得感觉应该会更不同哦。
对，
非常非常推荐这两本书给大家哦。
嗯，
对，好，那我们节目呢，其实呢已经有快要到就是尾声了、哦。那其实也跟成员聊了很多，不管是他个人的旅行，或者是他的编辑的生涯的一些事情，跟这两本。就是很棒的吃茶店的书哦。那大家从刚刚我们在谈话里面，其实也应该也得到有一些不错的收获。那我最后想要问成员，就是我们访谈的时候，其实都会问两三个，就是都会一直不断的问这些朋友的问题哦。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旅行到现在，你觉得不同的年纪，你对自己旅行的看法有没有改变？还有你觉得对自己对旅行的想法，现在他们的不同，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嗯、
可以请成员稍微说一下吗？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旅行对我来说啊，就是去认识跟体验不一样的世界。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尤其是我们如果很就是流于每天就是日常生活，你会很容易好像对一些事情失去好奇心跟探索心。那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城市，当然会是一个最快的方式。当然我觉得日本，因为我们已经有点太熟悉了，所以你不一定会有什么新奇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还是会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年轻的我或是现在的我，就是旅行对我来讲就是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然后我自己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就是去别的地方看别人怎么生活，然后回头去想我回来台湾我可以怎么过生活。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互相的感觉，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想着出国就要尽情的玩，尽情的吃，尽情的买， 那我觉得我好像就是的确稍微过了那个年纪了，所以现在你可能也不会安排那么多逛街购物的行程。
嗯，
你可能通常会收集，以我为例啦，我的 Google Map 也是超级多星星嘛，很多很多星星就是想去的地方，我通常标的都是咖啡店，
对，
咖啡店真的最多，然后可能在接下来可能会是一些生活用品或是选物店家，以这两个为大宗，我反而比较不是标餐厅的人，然后所以。就是我反而就是在旅行的步调上也会有一些调整，然后以及就是以前啊，我是完全旅行的时候是城市派的人，我就只会去大城市跑，想要看最新的东西，想要逛街，但是就是现在的年纪就是会开始比较想要接触多一点自然的风景，然后或者是觉得去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也会很有趣，不一定都要去最新的地方，或是这趟旅行没有什么购物行程也很 OK。以前会觉得怎么出去玩不买东西呢？现在就会觉得你比较想要看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会比较想要尝试就是看很壮丽的风景这样子的旅行吧。所以例如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怎么可能想要去纽西兰那边什么都没有。但是可能现在的我就会觉得啊，如果我可以安排一个纽西兰的露营车自驾，然后可以去健行去 hiking， 会是我还蛮想试试看的旅行，就我觉得可能改变会是像在这种地方，但是想要继续旅行的心情是不会改变的，就是
对，
到玩不动为止，
到玩不动为止
对
希望可以继续的，反正能够这样子，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情其实是最棒的啦齁、哦。
对。
那最后的问题齁、哦、这个我们每个来宾的其实好像都是用这个当作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请成员聊聊看自己有没有心目中理想的旅行，就是其实就是说你自己也简单的说就是说自己最喜欢的旅行方式啦。
Okay.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也顺便聊一下如果能够出国旅行的会不会最想要去哪里，对。
Okay.有这题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只要可以旅行都好，我没有所谓的什么的理想的旅行，就是我觉得只要就是可以在有时间有钱有余裕的状况下去旅行，它就是好旅行，它就是理想的旅行。对，就是我自己比较没有去特别设计说我就是要当一个不安排行程的旅行才是理想的旅行，我可能比较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可能会跟你每次去的城市去的国家或是你的旅伴不同，它都会有很多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只要去旅行了这件事情它就是理想的旅行了。
对，
然后如果可以出国了再最想去哪里呢，就是如果先不要讲就是比较可能会去的日本或韩国的话，就是我应该会很希望可以完成我的冰岛旅行吧，就是其实在之前就有蛮想去，然后就也都有在做一些功课，然后但是因为它毕竟是个很遥远的地方，就是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就一直没有真的去执行，然后我觉得经过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应该会更觉得要把握当下，跟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去，就是去做就对了，因为你
要不然你不知道下次会
是
什么时候才能做，
就是世事难料这件事情现在正在发生，所以就觉得好像如果接下来真的比较有办法的话，应该我会想办法先完成我的冰岛旅行这样子。对，
好好好，那我们祝福成员能够出国旅行，除了日本，但日本他已经 不算了，因为日本其实就
不算，
有点像是回去一个地方，回去一个自己，然后那自己在探索一个新的地方，其实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非常非常高兴呢，能够访谈到成员哦，然后跟我们聊了很多。跟旅行有关的事情，也讲了很多吃茶店的事情、哦、那有机会的话呢，非常推荐刚刚我们在里面提到这两本书、哦、如果你还没有很喜欢吃茶店，我也觉得蛮推荐的，因为其实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京都的吃茶店的脉络，那你也可以知道这个另外一本书是在讲整个 日本的吃茶店的我，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作者很喜欢的吃茶店的一些故事哈。
嗯，
那有机会的话呢，不管能够出国旅行，能够回哪里或去哪里都好，反正就是能够保持了一个自己 对旅行的心态跟一种探索的心态，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棒的事情哦。
嗯，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成员哦，
谢谢启
智哦，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边啊。
嗯，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说晚安喽，好，
大家晚安，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